请看希伯来书四章九节，希伯来书四章九节，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。我们已经发给各位一份材料，这个是详细解答这个问题。今天呢，我先呢简单的介绍啊，这一节经文有两种不正确的解说。一个呢说这个另一个安息日啊，就是指星期天。现在有很多人就拿这一节经文呢来反驳安息日的真理，说是这一节经文所说的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啊，指的就是星期天。为了对付这一个论说一种解说，我们就指出原文这个另字是没有的，这个另字是翻译的人加进去的。如果对方还怀疑的话，那么你就只得要找到一本英文圣经或者其他的外文啊。你们可能有的人是朝鲜人呢啊，朝鲜文圣经也可以，没有一个另字。外文我所晓得的外文圣经啊，都没有一个另字。还有一个相当普遍的解说，是我们本会啊，很多可以说大多数的牧师传道人呢，都把这一节经文呢说成是啊，将来在天国的安息。这么一来呢，就排除了他作为这个现在这个安息日的一个依据，这个也很可惜的。那么这篇文里面呢已经详细的解说了，我今天如果时间够的话，给大家继续研究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呢需要很多时间呢才能把它讲透。那么现在我们暂时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啊，我们主要要抓住就是这个另字原文是没有的。你把这个另字啊，还有个一字原文也没有的，这个一啊，原文没有另字也没有个一字，你把这两个字拿掉呢，你这么一读就是必有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。我们等等有空我们再回来啊，详细的研究这一节经文。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特别是我们圣经里面呢有几节经文也是一个原文的问题，原文的同中文的啊有出入。这些地方呢我先给大家介绍几个比较重要的几节经文。一个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，这里有这么一节经文，我们从这个十节读起吧，为了掌握这个全部的意思啊。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一个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，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一节经文呢？因为它被一些人呢用来 宣传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的道理。他们说一个人呢，他所建造的工程就是被烧了啊，说这里不是说吗，十五节，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这个问题啊，就肯定他要得救。下面是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那么这个问题啊，一个确要得救啊，是肯定的话啊。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一个例子啊，就说这一套说法用在一切人身上？问题是这个，因为呢，我就举一个例子啊，扫罗。这个扫罗，他过去呢，不但是信上帝啊，而圣经记载啊，他也得到圣灵，是吧？他一开始啊，被撒母耳拣选的时候啊，他也得到圣灵，他甚至说方言，是吧？但后来呢，他虽然也被上帝拣选做国王，可是呢，他最后是失败的，他是灭亡的。根据圣经记载啊，他到最后还去找一个巫婆啊，给他找撒母耳什么，这个我们研究过了。那么我们根据圣经记载呢，扫罗啊是不能得救的，是吧？他是失败的。那么大卫呢，他犯的罪啊，跟我们的印象就是比扫罗的还严重，说扫罗是违背了上帝的吩咐，没有把这个亚玛利人消灭，可是呢，他没有彻底悔改。问题是这个，他的罪虽然不像大卫的罪那么严重那么恶劣，可是呢，他没有悔改，没有痛心悔改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把这两个人的例子放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这么断定啊，扫罗他的工程是被烧了，自己是没有得救；大卫的工程也是被烧了，但是呢，他得救了，因为他悔改了，是吧？他虽然悔改，上帝赦了他的罪，但是呢，他撒的种子啊，还是结出恶果来的。他上帝告诉他说，刀剑永远不离开你的家，说他自己也给自己宣判要偿还四倍，结果他四个儿子啊死了。那么他亚瑟龙啊造反，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侮辱，就是他这个大卫的这个他的名声啊受了很大的伤害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研究这一句话啊，你如果要研究这里的原文呢，这个请大家注意这句话啊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我们抓住这两个连接词，我们现在讲点文法啊，这个却和虽然这两个字在文法上叫做连接词，连接词。这个连接词啊，查原文是一个字，是同一个字啊。这个字呢很简单，是英文呢是一个 D 一个 E 啊，一个 D 一个 E 呢读起来是 de， 是吧？ de。 所以呢，我们查原文呢，这句话是这么说的：自己得得救，得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，就是这么写的，两个得。这个是他们希腊文呢的一种句子的构造，两个得都是一个词。我们中文是两个词，一个是却，一个是虽然，但它都是得。那么 我们根据这希腊文法研究啊，这个 day 的这个含义是跟比起我们中文或者外文其他文字的这个意思啊，是多种多样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啊，我们研究下来啊，既然原文都是一个字，那么这里呢是可以颠倒回来的，明白吧？这个虽然摆在前面，却摆在后面，完全可以。啊，你看我自己现在啊，自己虽然得救，下面呢却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你看这个读法呢比较合理一点。啊，这个虽然呢，我们对照另外一段经文呢，译的更合理的办法呢是什么？是啊，纵然或者是即使啊，即便。我们请看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49章，以赛亚书49章15节，15节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？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注意啊，这又是两个连接词啊，即或，下面是却。好，这个即或呢，查原文呢也是它译成希腊文的这圣经啊，它这个是犹太的希伯来文，那译成希腊文的呢，它也用一个 day 啊，这个 day 呢，它译成什么？即或，即或是个连接词。即或我们用在这里呢，哥林多前书啊3章15节，我们用他这个以赛亚书这个即或是比较恰当啊。我们把这个即或放进去啊，自己即或得救啊，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，这个是比较正确的译法，因为他可能不得救啊，是吧？他可能抛弃信仰，是吧？那就拿犹大不是背叛主了吗？他起初也是侍奉主的呀，犹大。他跟其他门徒出去的时候，耶稣给他全民赶鬼医病的，有没有啊？得过圣灵的恩赐的呀。但后来背叛主了，他没有得救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能说他却要得救，这个就肯定了，一切人都要得救，就是凡是信过主的人都要得救，这就错了。所以我说就是因为这个翻译的问题啊，很多人呢就抓住这节经文证明一次相信永远得救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根据这个以赛亚49章15节的译法，我们把这个却头一个却改为即或，他即或得救，或者还有一个中文译法是纵然得救，是吧？纵然得救，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，好像是很危险，仅仅得救这一种啊。好，我们这个就不再多谈了啊。我们现在呢，还有一个经文常常要问的，就是提摩太前书4章啊，提摩太前书4章。关于吃肉的问题啊，提摩太前书4章，圣灵明说啊，1节，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，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这等人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样，他们禁止嫁娶。禁止嫁娶啊，这是谁干的？现在啊，罗马天主教是吧？说他神父不可以娶，他们嬷嬷不可以嫁，禁止嫁娶，又禁戒食物啊。这个禁戒食物呢，也是他们 到了星期五啊，也是不叫人啊是吃肉的。就是上帝所造，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。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，若感谢着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弃的，都因上帝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。请注意啊，我们对这一节经文，我们要每一个字仔细地去研究。我们注意一个特点在这里，两次提到上帝的真道，有没有？前面说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这领受，明白真道。那么真道里头啊，包括利未记十一章关于食物洁净与不洁净，是吧？这个叫做明白真道。后边又是都因上帝的道和人的祈祷成为圣洁了。好，上帝的道怎么叫什么成为圣洁，就说明某一些东西是圣洁洁净的，是吧？某一些是不洁净的。所以这两次提到这个道，说明离不开上帝的道。我们感谢领受，就是领受上帝的道所说是圣洁的东西，我们才吃，就这样。如果你把这个凡上帝所造的这个凡字啊说成是没有范围的，那就不对了。我们要认定这个凡字是有范围的。有什么范围？就是上帝所造给人吃的东西，有很多不是给人吃的呀。你这素菜里有毒草啊，不是给人吃的呀。何况就是动物，不要说圣经了，就是现在卫生局，国家的卫生局啊，也规定菜市上有一些东西不可以销的，不可以卖的。我知道上海啊，关于那个毛蚶的，今年呢又特别去检查，有什么人呢要卖这个毛蚶，是一种水族的这个有壳子的啊毛蚶呢，上面麻脸，这个是里面有这个肝炎菌的啊。所以过去啊，上海发生一次瘟疫啊，就是这个肝炎很严重的，都是因为吃这个毛蚶传染的。所以这个凡字肯定有范围，不是没有范围。这个范围就是上帝造了给人规定可以给人吃的东西，而不是一切的东西。那么一切你蟑螂苍蝇这种东西你吃吗？这也是上帝造的啊，是吧？什么毒蛇了啊，什么很多这种有毒的昆虫啊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呢，我们这是一个啊，我可以说是一个极端。极端认为样样都可以吃。还有一个极端呢，是不吃素不能得救，这个又是一个极端啊，一个过左一个过右。一定要吃素，你不吃素你不能得救。那么这个问题我在一个册子里我也谈过，就是华爱伦呢，1844年头一次见异象的时候啊，她是17岁的一个姑娘，那时候她还没有得到有关饮食卫生的亮光，她还在吃，不但吃肉还吃猪肉。但上帝给她见异象，没有说在见异象之前说，哎，你先要戒掉猪肉，没有说。过了大概十几年，他的身体很不好，他就为他自己健康祷告，上帝就给他亮光，说你饮食上要改良。真是关系他自己的身体。他那个时候顿顿要吃荤的，要吃肉的。他说我没有肉，我这个人身体不行了。那么他上帝就跟他说，你要戒掉这个肉食。吃素试试看，他果然，他后来啊，他发现呢， 素食啊，反而使他身体更健康。后来逐渐呢，这个卫生道理一步一步，不光是饮食，还有其他方面的卫生道理啊，亮光啊就来了。这也是很多就通过意象给他的。这说明什么？上帝他也不是操之过急的，不是把真光一下子统统照射下来。如果这样子啊，就像我们人从黑的房间里走出来啊，要闭上眼睛的，外面的阳光太亮了，我们受不了，我们反而叫眼睛就闭住了，不敢睁眼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给人讲真理的时候啊，也要啊根据他们能领受的程度，一点一点地给他。就像圣经所说，小孩子先要吃奶，不能吃干粮啊，不能吃饭。还有一个经文我们请看，就是罗马七章，这里啊最后一个字啊，25节，感谢上帝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注意啊，这一句话很容易被人呢、啊、这个误解。明白这意思吧？怎么误解呢？就是我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，肉体却顺服罪的律。一个没有胜过罪恶的人，要犯罪的人能拿这句圣经来说，哎，我就心里顺服就行了，我肉体继续犯罪没关系。他不是说吗？保罗也是这样的，肉体顺服罪的律啊，我光是内心顺服就行了，他把它说成这个样子，明白吧？这个很危险。那么这里头有翻译的问题啊，翻译上漏掉一个字，这里漏掉一个字，你现在就可以补上。原文呢是一个字，是什么？是 autos 啊 ，auto 啊，英文是 auto。你们翻译学过英文的 automobile 叫是什么东西啊 ？automobile 啊 ，automobile 是汽车啊，汽车是自己动的一个车子。过去是马拉的车子是吧？过去人呢发明汽车之前呢是一个马拉的马车，现在不要马了，车子自己会动的。起先呢他们汽车是叫自动车。这个自己 auto 是自己，所以原文呢这个我啊自己加上一个自己，那么这自己呢还不够，还意思是凭自己，我凭自己的能力啊只能够内心顺服上帝，肉体却顺服罪的律，加上这个。所以这一句话呢跟上面一句话正是反面，上面一句话是靠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，下面呢就是我凭自己啊，靠自己啊，光是内心顺服上帝的律，肉体却顺服罪的律啊，必须是这样。我如果光靠自己的努力，我不能胜过罪，我要靠耶稣就能胜过，就这个意思。而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啊，这个约翰福音13章，约翰福音13章20节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，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啊。这里啊也漏掉一个字，你们也可以补上啊。 漏的什么字呢？他说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任何人，加上个任何人，就是接待我。原文有个任何人啊。那么你说为翻译为什么不写进去呢？他们认为多余了，反正是耶稣所差遣的嘛，是吧？但呢，这个任何人呢，有这个意思。我差遣的一个人呢，可能是不大像一个先知，明白吧这意思吧？我们特别想到华爱伦，他没有学问，没读过大学，连高中也没读过，初中也没读过，光读了三年小学。那么有学问的人呢，就瞧不起他。但耶稣说，我差遣的任何人啊，你都要接待，你不要看他的学问啊，是我差遣就行了。这里有个任何人啊，那么现在呢，我再回到我们昨天提到的这个1997年啊，有人现在传这个道理。我再说，我不说耶稣1997年之前或者之后要来，我也不说他不在1997年来，我就说上帝现在要我们传的信息不应该以时间为根据。过去啊，威廉米勒是要传一个1844年，这个大失望之后啊，怀师母一再说不应该再定什么日期了，不要再定什么日期或者年代啊，我们今后的这个要传的信息啊，不可以以时间为基础，我们夸大这个时间。过去我们上海就有人在传了，传那个时候1985年要来，85年过了也就算了。那么他的精力都消耗在这个时期，在传这个1985年。那么在怀师母的时代，有好几个年代也都过去了。那么现在我昨天也说过，在国外啊，有人传。97年、98年、99年、2000年都有。那么你说哪一年呢？我们是不是要跟着他们传呢？这个错了啊！我们要传的是什么？守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。我们三天使的信息里面告诉他，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。现在的。